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个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黄子佳牧师，愿你打开心灵，接受神仆人属灵教导的喂养，使你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将来与主相见时能献上自己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不住祷告应该是实行的一个题目，不过我从年初开始就在想怎么样可以帮助弟兄姊妹来过不住祷告的生活，想来想去也没有想出很好的办法，但是倒想到一个故事跟各位先分享一下。这个故事是有一个牧师去坐计程车，这个司机是飞快车的最有名的，开车横冲直撞，开得非常快。牧师坐上了汽车，然后跟他说慢慢开啊，不急不急。可是这个司机开得非常快，这牧师一直跟他说不急不急，慢慢开啊。这个司机有点烦了啊，你这个做牧师的，你好好去祷告吧啊，不要管我怎么开。结果这个司机还是开得非常快，终于发生大车祸啊，这一撞两个人都死了。到了天堂了，结果天使长就来欢迎这个牧师，也欢迎这个司机，然后就拿着两个奖状，一个奖状给牧师，一个给司机。给牧师的是一个用纸头做的，用纸做的奖状，牧师拿了也蛮高兴啊，有一个奖状。可是给这个司机的是一个金牌的奖状，黄金的奖状。这牧师就有点不服气啊，说怎么给他黄金的奖状，给我纸的奖状呢？天使长说了，牧师讲到一天到晚让人睡觉啊，司机开车让人不住祷告。所以今年我们主题不住祷告哈。请各位，你们要想到牧师还是想司机？想牧师就睡觉了哈，不要想牧师，请你们常常想司机啊，然后就不住祷告，时时仰望主。好，那么请各位回到圣经啊，我们刚才读到以弗所第一章，请你们要注意第十六节啊，十六节。大家一同念十六节，请。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啊。那这一节主要的意思应该是保罗不住的感谢和祷告啊，因为这一句话只有一个动词，两个分词啊，动词就是不住的，不住的。不停，常常，这是动词，不要停止，要不住的，要常常。一个分词就是感谢，一个分词是祷告中提到，提到，祷告中提到。所以保罗是不住的感谢，也不住的祷告。但愿我们能够了解保罗这一个美好的基督徒，来跟他学习怎么样不住的祷告。这个不住的祷告是一个心态的问题，不是说24小时都跪在屋里面祷告，乃是不断的活在神面前，不止息的 能够心灵与主有交通，无论在做什么，都是心中想到神，心中求问神。如果举一个很不是很好的例子啊，不完全的例子，如果总经理派他的秘书去谈生意，那么这个秘书就去谈生意了，那么请问他这个秘书一定要带一个什么东西在他身边呢？好，你们好，猜不出来，带手机嘛，对不对啊？谈生意一下就要赶快问问老板，这样可不可以啊？然后谈完再谈，在这个negotiate一下又要打手机问一问啊，那就是不住的要向老板请示啊，不断的要征求老板的意见。基督徒活在这个世上，要不断的、不住的来到神的面前，心灵与神相通啊。那么今天早上我只是要讲，保罗是一个不住祷告的人，他祷告什么呢？他不住向神求什么呢？他心中不断的期盼神给他什么呢？这是我们今天早上要谈的，盼望我们都有不住祷告的心，也有不住祷告的内容，知道我们求什么，知道我们期盼神给我们什么。所以现在请你们回到以弗所第一章，第一章我要从这里跟各位说明保罗心中的期盼，不住祷告他求些什么。第十七节，十七节，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干什么？一起说。好，第一件事情啊，保罗不住的求，求什么？求的是众圣徒，当然包括他自己啊，所有信靠主耶稣、亲爱众圣徒的基督徒们，我们要真知道神。这是一个不住要求的内容啊，不是要你不住求我们自己的一些事情而已，要不住的求真知道神。所以第一，真知道神；第二，第十八节，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干什么？大家说，知道他的恩召。不但真知道神，还要知道神的恩召。这个恩召是有何等的指望？这个恩召是神在圣徒中得基业，是何等丰盛的荣耀。要知道神的恩召，这个恩召对我们来说有何等大的指望？对于神要在圣徒中间得的基业，何等丰盛的荣耀！希望神照明你的眼睛，希望神使你知道，这是要不住祈求的第二个内容。第三个内容，我们继续往下念，第十九节，并什么？大家说，他向我们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要知道神的能力，这个能力何等浩大，神在圣徒身上运行的能力，这个能力照他在基督身上大能大力，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叫耶稣基督回到天上，坐在他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今世，连来世也都超过了。我们要知道神的大能，这个大能不但在主耶稣基督身上实现，也在信从主耶稣基督的人身上要实现。 第四方面，到了22节，又将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这一节要翻到第三章，有进一步的说明。以弗所第三章，我要请大家一同念第四节，然后第九、第十，第四、第九、第十，找到我们同声先念第四，请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第九，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保罗论到基督，基督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等一下我都要解释啊。但是保罗说，这是神的奥秘，这是神百般的智慧，这是隐藏的奥秘，如今显明出来，神希望我们都能够知道，希望我们能够明白，所以要知道神的奥秘。保罗不住的祷告，不是只为他自己的需要祷告，不是不可以为自己需要祷告，所有基督徒都可以为日用的饮食祷告，都可以为地上的人生过程、事业、家庭祷告，但是不住的祷告，他最核心的祈求，真知道神，真知道神的恩召，真知道神的大能，真知道神的奥秘。愿我们有这样祈求的心，好让我们也能够知道，知道很重要的，不知道你就不会享用它的，知道才会享用。我们过去不知道电的原理和应用，所以没有电灯，没有电风扇，没有这个电器、麦克风，没有电脑、电视，什么电都没有。当我们知道了，我们就能够运用它。那么我们知道一件事，我前不久才知道，顺便告诉各位，如果你开车去纽约，不管你走这个 Holland Tunnel、 Lincoln Tunnel， 如果你有三个人，你用这个 Easy Pass， 请问多少钱啊？很多人不知道，我顺便告诉你，一块钱就够了，一块钱，你只要三个人就一块钱。好，好了，这个不懂，你希望知道下讲完到再来问我，现在不讲了哈。我以前不知道啊，不知道，现在知道了，所以有机会找三个人，然后走这个 Holland Tunnel 一块钱，走 Lincoln Tunnel 一块钱啊，不能走这个 Verizona Bridge， 那个还是七块钱啊，他那个不给你减的。但是你知道你就会用它，你不知道就不行啊，知道很重要。所以难怪当主耶稣跟撒玛利亚夫人谈到的时候，主耶稣又叹息一句话，主耶稣说，你若知道这和你说话的是谁，你若知道跟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一定早都求他了，他也早都给你活水了。如果你真知道荣耀的神，你真知道神的恩召，你真知道神的大能，你真知道神的奥秘，我们基督徒人生就不一样了。你真就过一个超越的人生，你真就能够不被世界各样的限制引诱所困扰了。人生得失有无，祸福荣辱，那都是极小的事情， 你能够活在神那超越的境界，那是太宝贵了。要想达到这样的境界，有四个字，请大家说哪四个字？哎，在黑板上啊，不是不是，在墙上啊，这一年都要给你们看的啊。请问看到四个字，你们想到谁？啊，对了哈，啊，每一次看到就要想司机了哈，不要想牧师啊。这个牧师实在名声不好了，让你们睡觉啊。司机给你们不住祷告，一想到不住祷告，祷告什么呢？不要老是吃什么穿什么，哎，哦，主啊，让我房子更大一点啊。也可以祷告，不是不能祷告哈。我们需要换房子，我们需要有地上的人生生活。但是保罗求的啊，我今天只讲四件事，还有别的啦啊，四件事，请你们不要忘记。要第一知道什么，真知道神；第二知道什么，神的恩召；第三知道什么，神的大能；第四知道什么，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好，那么我们先说真知道神啊。真知道是什么意思呢？真知道的反面是不是假知道？有没有假知道这回事呢？所以什么叫真知道啊？我们好好去研究就了解这个字的原文的意思啊，是叫做充分的知道。一个完满的知识，不是一个不充分的认识，不是一个不完全残缺的一个知道。比方说你们都认识我啊，可是你们哪一位知道我最爱吃什么？你们乱猜啊，乱猜不行啊。如果你们猜了，你们现在做个给我吃吃看看我爱不爱吃哈。但是谁真知道我爱吃什么？哎，黄师母知道嘛，对不对？不然我就惨了哈，他就做给我吃了啊，就真知道。那么我们都知道神，因为信从主耶稣，因为亲爱众圣徒，我们已经都知道神。但是保罗的期盼是每一位众圣徒，你要充分的知道，你要对神越来越有完满的认知。所以每一位基督徒要长进。那怎么能够认知神呢？认知神的途径有两边，一个，圣经已经把神都启示给我们了，所以你要肯去读神的话。神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让我们认识他。当你读神的话的时候，等一下我们还要再讲，就是神的灵就要光照我们。神的灵是赐智慧的灵，神的灵是赐启示的灵。我们一面读圣经，一面求神的灵把智慧启示就光照我们的心灵，你就越来越认识神了。亲爱弟兄姊妹，教会常常鼓励我们要多读圣经，要好好灵修，要能够明白神的道，真道。因为从神的道你才能够认识神，神把他自己启示给世人都记载在圣经里面的。当你读圣经的时候，圣灵就会引导你，圣灵会启发你，圣灵给你智慧，你就越来越认识真神。这是一个途径。但是圣经里面的认知不止理性的层面。希腊人讲认识，讲知道，是重在理性的分析。但是希伯来人讲认知，讲知道，除了理性层面，更注重关系的层面，和你所认知对象的关系。关系正当才真的认知，关系不正当，你是即使理性知道还是不知道。这个旧约里面例子很多，我举一个，各位大概都会知道。旧约有一个很有名的祭司，大祭司 叫做以利。请问考你们了啊，以利两个儿子是好儿子还是不好的儿子？哦，不好，不好，这两个儿子不好。这两个儿子后来就接续父亲做祭司的角色啊，在教会里面，不是在圣殿里面。可是这两个有一点啊乱来啊，人家献了最好的牛、最好的羊给神，结果最好的牛他把它拿回家了啊，最好的羊也拿回家，拿回家自己 BBQ 啊，自己吃。这怎么实行呢？神是最好，你要给神的啦啊，他把它拿回家去吃啊，这个就是胡作非为啊。那么在圣殿里面，他甚至欺辱妇女，所以这一些是不好的。圣经上记载一件事很有趣，以利的两个儿子啊，他们从小在圣殿长大，从小就看着父母、父亲怎么样献祭。怎么样宣读圣经的律法，怎么样去带领百姓认罪来亲近神，而且他们从小要受祭司训练，一直到30岁读了很多圣经，了解神的事，然后出来做祭司侍奉神。所以从理性角度，以利两个儿子是认识神还是不认识神？请回答。认识很清楚，比我们都了解，一般人都了解，但是他们胡作非为，圣经很明显记载，现在不要翻圣经啊，撒母耳记上2:12，圣经说以利两个儿子是恶人，他们不认识耶和华，耶和华也不认识他们，不认识耶和华。在希伯来运用的认识，除了理性的知道，还要关系的正当。当他们跟神的关系胡作非为，他们是不认识神。怎么能够真知道神？真知道神，刚才我们说，你从神圣经、神的道来认识神。我们要求，求什么呢？不住的求，求什么？求神的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工，求神的圣灵带来神的智慧和启示，神的圣灵在我们心里感动我们，神的圣灵带领我们把肉体致死，释放我们脱离罪的权柄，神的圣灵让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你在良善的生活里面来经验神，来认识神。我们知道哥罗西书跟以弗所书是内容类似，同时写作，对象也差不多的。你们回去读哥罗西这一段圣经第一章里面第6-9里面讲的内容跟这个差不多，他就强调什么？强调我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满心知道神的旨意，而且善事上结果之，你就渐渐的多知道神。所以一面在理性层面的认知，一面在生活良善上面来认知神，神会越来越显明在我们的心里面，这是不住祷告的一个中心。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